好，我们分享以前先一起来到神面前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要领受你的话。唯有你的话是在这个世界的当中能够带领世人能够归向你，唯有你的话能够在这个世界的当中救赎那些真正属你的人归到你的名下，唯有你的话能让我们的生命在你里面得以成长。求主亲自的向我们讲话，还是在这里把这个无用的仆人恭敬的仰望在你面前，求你用自己的话来开启他，来使用他，来传递来自你自己的话语的真理。谢谢我们的恩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叫做教会的治理。为什么现在要分享教会治理的信息呢？因为我们教会到这个阶段已经要开始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工，就是教会的治理。那教会应当怎么治理呢？教会显然不是用政治的方法来治理，教会也不是用生意的手段来治理，教会也不是用这个时代所流行的所谓的领导学来治理。教会治理的根基是什么呢？是圣经的原则。那么哪些人可以治理教会呢？显然不是厉害的政治家，显然不是精明的生意人，显然也不是在这个世界上很有领导才能的人。真正能够治理教会的是属于神的敬虔的仆人。教会治理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因为在我们所眼望的教会的里面，我们会常常看见纷争甚至是分裂。上个主日我们全家有机会去休假啊，周末有两天的时间啊，同工对我们全家非常的关爱，非常关心我们，就让我们出去休假一个周末。那我们全家去到了北面有个叫 Pincardian 的一个地方，是啊 Lake Huron 的边上核电厂。我们一个弟兄在核电厂那边工作啊，我们是在十几年前在 Scarborough 一个教会，同一个教会同一个小组的。那这位弟兄来过我们教会来过两次好像，邀请我们很多次，因为他在那边工作已经十几年了，我们从来没去过。那这次呢就有机会全家一起去，见到了他们的房子，他们新住的地方，看见神给他们的恩典。有另外一个家庭多伦多去，我们同样十几年前在同一个教会十几年后我们终于三家聚在这个弟兄的家里面，非常快乐的两天的时光，孩子们也非常快乐。那去了以后有一件很感恩的事情是什么呢？是我们这次去帮那个弟兄找到了一个教会。为什么要帮他找到一个教会呢？因为他原来聚会的一个教会叫 Reform Church， 那个教会纷争最后散掉，整个教会不见了。那这个家庭有一段的时间没有去教会，一个他们不晓得去哪个教会，另外他们害怕去到教会以后再次受到伤害。那个小镇只有大概6000多人，华人有多少呢？3家到5家，没有办法可以成立一个华人的教会，他们只能去西人的教会。但是去哪一家好呢？我们在礼拜六的晚上就翻开当地的报纸，就看报纸的广告里面有很多教会都是西人的，有天主教的教会，有英国圣公会的教会，有五旬节的教会，有 United Church， 很多的教会都不能去。后来我们找到了一家浸信会，礼拜天的早上我们这三家就去那个浸信会去聚会。那这个浸信会不大，蛮小的，大概有14年的历史，50-60人。那我们本来以为这个小教会比较新，可能牧师比较新，我对西人的年轻的牧师和西人的老的牧师的比较，我更喜欢西人老的牧师。我就担心这个教会是不是没有老牧师呢，想听听老牧师讲道。结果去了以后是一个很老的牧师，10月份就要退休了。 那他得了皮肤癌，身体也不太好，主日崇拜开始唱诗歌，都是传统的诗歌，和我们所唱的诗歌生命圣诗的诗歌很像，非常有属灵的深度。然后就对老牧师讲道，讲阿摩斯书第四章，个人要朝见你的神，非常纯正的圣经教导，没有任何这个时代流行的那些的花俏的东西，没有。这个老牧师一直强调神的话永不改变，但这个时代有很多世俗流行的学术的东西侵入到教会，使教会衰败。非常的感恩，听完道以后，我就和这位弟兄强力的推荐，我说这个是我推荐你来的教会，这个教会离他家开车5分钟。这位老牧师跟他住在同一条街，是他的邻居。然后这个教会里他找到一家是原来教会分散以后的一个家庭，也来到了这个教会，非常好，非常感恩。所以离开的时候，我跟老牧师说，我说我非常感谢你今天的讲道，你今天的教导是这个时代缺乏的，这个时代缺乏真正本着圣经的讲道和纯正的来自于圣经的教导。然后我说，我盼望你退休以后，你的教会能够持续的有这样的教导。当我讲到这句话的时候，那个老牧师的脸原来是非常的和蔼，突然脸变得另外一个情形，看起来很凝重的一个情形。我看见老牧师脸上有一个责任，也有一丝的担忧。教会能够在纯正的圣经教导上面持续的下去，这个是所有的属神的仆人的担忧。因为在所有的时代，教会在这个方面最难最难的持守，教会在这个方面是最需要最需要的持守。能够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能够建立一个真正以基督为头的教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这位老牧师的反应，我从我的灵里面，从心里面，我是非常的体会。怎么样能够把教会治理成那样一个在神的真理上面不偏离的教会，这个是今天我和大家要分享的信息。我们刚才所读的提多书的这段经文的里面，就是在讲教会治理的这个问题。这几节的经文，提多书3章8节，这话是可信的，我也愿意你把这些事切切实实的讲明，使那些已经信神的人留心做正经事业，这都是美事，并且于人有益。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治理教会的第一个要素，首要的原则，是将圣经的真理切切实实地讲明白，真真实实地讲明白，然后让这些的事情成就在弟兄姐妹的生命的里面，让他们得到属灵生命的益处。第一样，第一个要素。第9节，要远避无知的辩论和家谱的空谈，以及纷争，并因律法而起的争竞，因为这些都是虚妄无益的。第二样，教会要警戒，警戒这些的错误，这些的错误会造成整个灵命的亏损。这是第二样。第三样，10到11节，分门结党的人警戒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因为知道这等人已经被盗犯了罪，自己明知不是还是去做。教会治理的第三要素是要持守主的道，维护教会的圣洁和合一，对那些故意犯罪的人要清除出去。提多书这几段经文把教会治理的这三个要素都写明，我们一段一段来看。我们知道这段经文是写在提多书的里面，提多书是保罗写给新一代的教会的监督的书信，是教导他们怎么样能够牧养教会和治理教会。在圣经的里面，保罗有两个他所亲自选召的在教会里面做监督的人，两个门徒，一个是提多，一个是提摩太。这两位性格不太一样，背景不太一样。提摩太是犹太背景的信徒， 他从小就明白圣经，有很好的圣经的根基，但是提摩太不够勇敢，所以保罗把他派到以弗所教会。以弗所教会的信徒基础比较好，教会比较稳定，派他去做什么呢？以弗所教会最大的问题是假教师，有人在那里讲假道，所以他派提摩太去侧重于真理的教导，守住神的真道。提多是非常勇敢的一个监督，保罗把他留在克里特，为什么呢？因为克里特教会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教会，克里特的教会的信徒根基很差，非常的棘手，非常的难治理，所以保罗用当地的先知一句话说，克里特的人好像恶兽一样，用这个话来描述当地的人，那这样的教会是很难治理的。他就派这位勇敢的年轻的监督提多去教导那边的信徒，重点是治理那边的教会。在教会治理的上面有三个非常重要的要素，第一个要素，教会的治理必须要教导圣经的真道，第二样是必须要牧养信徒的属灵生命，第三样必须有清楚的坚定的教会的治理，这三样是一个健康教会必须有的三个要素。如果一个教会没有扎实的、全面的、持续的真理的教导，这个教会就会失去真理的根基，就会失去圣经的根基，这个教会就会变成空中楼阁，这个教会的信徒就会变成表面的、虚假的，充其量不过是草木和谐的工程。一定要有真道的教导，那有了真道教导以后，还要加上牧养。为什么牧养呢？牧养是让信徒真正能够行出所教导的福音的真道，这个道必须要行在他生命的里面，他的生命才会被更新改变，他的生命才会被造就，然后他的生命可以在教会的里面被塑造以后，他开始坚定天国的盼望，他开始看清楚地上的那些的诱惑，才可以坚定的跟随神。牧养是第二样，第三样就是教会的治理。教会的治理是干什么的呢？是使教会的真理的教导和正确的牧养能够持续的延续下去，能够得到保障。因为在任何的时代的里面，教会都会受到攻击，撒旦一定会攻击教会的，绝对会攻击教会的。如果一个教会真正持守在神的真道的里面，如果一个教会的信徒真正的属灵生命在神的道上成长，能够在圣徒的生命里面真正的得到造就，一定会受到撒旦的攻击，让他们偏离福音的真理，让教会走向败坏，世俗化进到教会的里面，灵恩进到教会的里面，成功神学进到教会的里面，都是要做这样的事情。那这个是教会治理方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能够保证这个教会真正能够成全圣徒。所以保罗在这里面交代提多，把他留在克里特，要坚持纯正的真道的教导，要有强有力的教会的治理。那这是这段经文的嘱托，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在第八节保罗说，这话是可信的，我也愿你把这些事切切实实的讲明，使那些以信神的人留心做正经事业。那这一节的经文很清楚的，保罗说，我前面在提多书所讲的一切的话都是真实的，都是福音的真理，必须教导信徒去遵从。他在里面强调，我也愿意你把这些事切切实实的讲明白。把哪些事切切实实的讲明白？把福音真理切切实实的讲明白，把灵命成长的道路切切实实的讲明白，把教会的功能切切实实的讲明白。所有信主的人，所有来到教会的人，你所面对的不是一团糊涂账，你所面对的也不是那种神秘主义搞不清楚， 你所面对的也不是各说各话，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所面对的绝对不是那种多元的大家都是对的，不是。福音的真理是非常清晰的，这一条线不是左不是右，是在正路，在中间。这个是教会教导非常的重要，切切实实的讲明。所有的信徒，如果你来到教会，你必须切切实实的明白你为什么要信耶稣，你为什么要来到教会，你信仰的目标到底是什么，你透过教会生命所得着的到底是什么，上帝在教会设立教师，设立带领者，目的到底是什么，你参加教会的团契对你的影响的方向到底是什么。你要清楚这些，要非常清楚的来到教会，坐在教会的里面来听，来经历，来观察。这个是圣经对所有信徒的教导，清晰到一个地步，就好像做数学题一样，非常清楚的，没有什么模糊的猜想的猜疑的地方，没有，很清楚的。然后他带领的方向是什么呢？我怎么知道这个教会是对的？我怎么知道我来对了教会呢？以弗所书4:21-24，如果你听过他的道，听到了福音的真道，领了他的教，领到了真正的福音的真理的教导，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你的生命要改变，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离开原来败坏的情形，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更换一新，心智更换，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如果你生命有这样的改变，有这样的方向，你是去对了教会。如果你去到一个教会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个改变，你就要小心了，到底这个教会有问题还是我们自己有问题。这个是圣经的教导。那么谁来讲明这些事情呢？当然是教会的传道人牧师，当然是教会做属灵带领的。不讲明会怎么样呢？如果不讲明白，如果一个牧师整天在教会里面搞活动，整天做项目，做项目经理，做 CEO， 整个教会会任意而行，信徒的生命没有办法建立起来。必须要讲明白，讲的人要讲明白，听的人要听明白，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面对这个信仰，这个是圣经的教导。然后后面的经文，是那些以信神的留心做正经事业，这句话请大家仔细的来思想。首先对象是对以信神的人说，这样的教导是对以信神的人讲的，对信徒讲的。如果一个人没有信主，没有归向神，他没有办法领受福音的真道，因为没有圣灵的工作。他虽然可以听一些圣经的道理，这些道理在他良心的当中做一些的推动，他虽然可以因此做了更好的人，但是和属灵生命的建造无关。和已经信神的人讲，为什么？因为救恩已经临到了信神的人，因为他受洗归入到主的名下，圣灵进入他里面，开启他，带领他进入真理，赐给他能力，让他有领受教导的心，让他有明白福音真道的能力，让他有遵行福音真道的能力。所以福音的真道是对信徒讲的，所有的信徒听到这个道以后，都靠着圣灵可以行出来。没有信主的不能用圣经去要求他们，强人所难，他做不到。信了主以后必须要圣经要求，你必须要做到，因为圣灵的能力与你同在。因为圣灵的能力让你做到以后，你的生命真正得到圣灵的重生。这个是圣经的教导。后面那句经文 留心做正经事业。这句经文比较容易产生误解。首先，留心做，中文翻译成留心做更准确，英文的更准确叫 careful to devote， 英文更准确，留心做是 careful to devote， 是非常谨慎小心的去委身。那非常谨慎小心的去委身这两个概念似乎有矛盾，为什么呢？如果你这个人非常谨慎的小心，你就很难去委身。如果你去委身，你就不能够谨小慎微，似乎是矛盾的。但是圣经把这两样放在一起，他说你要非常谨慎小心的去委身，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相辅相成的。你先要谨慎小心，先看清楚所教导的道对不对，先想明白我这个信仰的道路走得对不对，先得到真理的光照，先看清楚天国的道路，先看清楚天国的的确确是那无价的珍宝，然后你再委身，再全力的去投入，你才是行在真理的里面。这个是信仰和迷信的根基上的区别。迷信不让你谨慎小心，你就火热，你就投入就行了。真正的信仰是让你谨慎小心的，然后去委身，非常大的一个区别。为什么要谨慎小心？防止盲从，防止掉在迷信的里面，防止掉入宗教狂热的里面，防止掉入迷惑的里面，因为人容易掉在误区的里面，人容易被异端、被邪教勾引去，就连世界的商业手段，人都往往顶不住。有一天我开车带我孩子回来，还有另外一个孩子，我在开车的时候去中文学校回来，我开收音机给他们听，他们听到这里面做广告，然后他问我说为什么他要做广告呢？我告诉他们原因，我说广告的作用是什么呢？是你本来只需要一个，然后让你买十个。广告的作用是什么呢？是你本来知道你不需要，然后他让你觉得需要你就买了，买了你所不需要的，这是广告。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里面，有太多太多这些的迷惑，宗教的迷惑更加的可怕。宗教的迷惑可以让人去自杀，宗教的迷惑可以让人把家产变卖以后去一起去自杀，去走到很极端的一个方向。谨慎小心的委身非常非常的重要。耶稣在讲道的时候，他讲了一句非常重的话，他说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却使他成为地狱之子。宗教的迷惑会把人转向地狱之子，尽管他挂了一个所谓的基督教的名，这个是非常非常严重和可怕的事情。你要谨慎小心，然后委身。为什么要委身？因为你认清楚真道以后，你就必定会委身。认清楚真道以后，你必须要委身。你清楚那个是宝贵的救恩，所以你的心转向神，你愿意做神的仆人，你愿意为主而活，然后你的生命在主里面，在基督里面才会被建造成为一个新人。因为委身反证你真的认识到天国是至宝，我就立志奔走这条天国的道路。你必须要委身，这个是这段经文的非常重要的教导。然后后面讲你留心做，谨慎小心的委身在什么事情上呢？在正经事业。这句经文请大家也要留意一下，这个正经事业不是世俗所说的做一个正经工作，不要开妓院，不要开赌场，不要偷，不要抢，就可以了。 不是，这个正经事业不是在这个层面在讲话。那英文它讲的叫 good work， 在圣经里面讲到 good work 这件事情的时候，指向什么呢？指向是神看为对，神看为好的事情。正经事业是你做神看为对，神看为好的事情。那这个事情就包括了你的工作、你的侍奉，包括你做的一切的事情。当你留心做神看为好的事情，神所喜悦事情的时候，你必须有两样的事情要回应。第一个，你必须要知道什么是神看为对、看为好的事情。如果你想要知道这件事情，你必须要学习圣经，你必须要听圣经，你必须要祷告，你必须要寻求神的旨意，这是第一样。第二样，当你知道了以后又委身去做的时候，你正在遵行神的旨意。无论你做什么工作，你正在遵行神的旨意。当你正在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你的生命就正在被圣灵建造，你就正在被成全为圣徒的这条路上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这个是这段圣经的教导。留心做正经事业是讲这个。如果不是本着这样的心，就算做人看为好的事，就算做世人看为正经的事，也未必是神所喜悦的。就算做了牧师，做了传道人，站在这边讲道，也未必是正经的事业。因为他的动机如果不对，做的一切在神面前都没有益处。如果他的方向不对，道路不对，做的一切在神的面前都没有益处。马太福音21:12-13，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店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退坏银钱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对他们说，经上记得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店里面有做买卖的，有退换银钱的，为什么做那个事情呢？因为他们在里面可以帮助人。因为很多从外面远出来的信徒要献祭，他没有办法带着羊带着鸽子过来，他外面的钱和这边的钱不一样，他就过来到这店里面退换了银钱，买了鸽子买了羊以后，他就能献祭了。这不是好事吗？这不是帮助人敬拜耶和华吗？只不过他们在店里面顺便赚了一点钱，就这个顺便赚一点钱，在神眼里看为憎恶的。因为你到圣殿面前，到神的里面，你的心必须没有任何的私心杂念，你不可以掺入一点点的私欲在里面，你必须有清洁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掺一点点的私心杂念，顺便做一点点私心的事情，都被神所不允许、所憎恶的。这个是圣殿，所以耶稣把他们驱逐出去。你把神的殿当成贼窝了。教会治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我今天在这个教会，可能第一次跟弟兄姐妹讲，在教会的里面，绝对不可以做生意赚钱。绝对不可以利用教会做生意赚钱，基督徒之间可以做的，但是你不可以利用教会做自己的生意，一点点的心思意念都不可以有。如果有，就是把神的殿当作贼窝，你自己的灵命会垮台的。教会里面绝对不允许做这种事情，圣经清楚地讲。今天我在讲台上批判教会，我不管别的教会怎么样，清清楚楚地讲，神的殿必须圣洁，到神面前的必须圣洁，不可以做这些事情。那我稍微提一下，现在流行传销的、直销的，你们可以买他的产品用，但是不可以在教会做，绝对不允许。我也盼望最好你也不要做， 因为那些的东西会把人的心掳去。我凭着神给我的恩典，凭着神给我的光照，我说那些的东西对人没有益处，请各位远离那样的试探，求主救我们脱离凶恶。这是教会治理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这都是美事，并且于人有益。那一些神看为对、神看为好的是美事，是真正对人的属灵生命有益处，是真正可以建立美善的生命，让他们活出来的生命真正有基督的荣美。神看为美，弟兄姐妹看为美，你的配偶、你的孩子、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的同事、你的邻舍都会感受到那是美的。这一切的事情都推向神看为美的事情，这是益处，不是世界的益处，不是世人的好处，是天国的益处。哥林多后书6:12，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求神开启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眼睛，凡事你都可以做，真的都有益处吗？求神光照我们。凡事你都可行，真的是被他辖制住了吗？求神光照我们，好叫我们在神的面前真正走对这条天国的道路，你的属灵生命真正在神面前得到属天的益处。这是第一样。后面第二样要警戒，要远避无知的辩论和家谱的空谈，以及纷争并因律法而起的争竞。警戒是教会重要的功能，这个时代教会很少有警戒。你在圣经里，你打开圣经看，从旧约到新约，绝大部分的经文是警戒。这个时代的教会 lost， 丢掉，不知道自己去哪里了。绝大部分的经文是警戒，因为我们本来有盈余的罪性，因为我们活在罪恶的世界的里面，因为撒旦一直要诱惑我们，一直要攻击属神的人，把我们拉到罪的里面，必须要认清楚。警戒在教会非常的重要。那在这个里面有四样的警戒，在经文的里面，第一个要警戒无知的辩论。什么叫做无知的辩论呢？有两样。在无知的辩论里面，先知道什么叫做知，这个知识不是世界的知识，不是世界的学问，这个知识是圣经的知识，是真理的知识，是属灵的智慧。那没有这个知，就会产生无知的辩论。还有两个方面，有一种的无知的辩论是完全不知道，没有任何属灵的知识，没有什么圣灵的圣经的根基，就开始跟人家辩论属灵的事情，那一定会产生混乱，这样是禁止的。那我经常给人传福音，传福音的时候呢，不信主的我都会问他，你对基督的信仰有什么看法呢？那基本上很多人会回应，会做很多的评论，甚至做很多的批评，甚至有很重的质疑，你们基督教怎么是这样。那这样评论以后呢，我基本上都表示理解，我都告诉他，我说这是正常的，因为你没有背景嘛，你是 typical Chinese，你是标准的中国人，你有标准的中国人的背景，你所有的这些的看法都是正常的，因为你这个背景产生这样的一个判断是很正常，不奇怪，没有问题。那怎么办呢？如果你想多了解，让你的认识能够更多，多多的接触，多多的来教会，你会慢慢的更多的了解，这样你就会明白更多。方向是这样。所以在座很多信主的，在你们信主之前，你们对信仰的认识 和信主以后对信仰的认识不一样的，你原来的判断和后来的判断不一样的。你刚刚接触这个信仰，我们这里面有很多的慕道友，我们这个北美洲的慕道友很厉害，这个都是很会思想也很有学问的，很厉害的。你刚刚接触的时候和现在不一样，因为你认识越来越多了嘛，越来越多以后，你原来的判断的那些的基础开始改变，然后你开始校正了。那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认识，那一定会落在无知的争辩的里面。那这个是保罗所讲的，没有必要有这样的争论。那第二样禁止的是他自以为有圣经的知识，他自以为有很多学术的理论，他自以为有很高的学位，然后他就开始跟人家辩论，结果陷在无知的辩论的里面。那保罗怎么说呢？真正的知道不是世俗的学问，不是单单头脑上的知识，是属灵的根基，是经义，是圣灵在圣经当中的那种的开启，他才能够真正的知道。如果他这个不知道，他会陷到无知的辩论的里面。不过很可惜，常常有这些知识的人，他不会觉得自己不知道，他常常觉得别人不知道，所以就会跟人家辩论，所以就掉在无知的辩论的里面。这个是常常发生的。格林多前书八章一到二节，论到祭祀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当知道的，他仍然不知道。这句经文很厉害，按照他以为他想他知道，实际上他应当知道，保罗说你不知道，就会陷到无知的辩论的里面。啊，格林多教会有这个问题，因为他们很多人觉得自己知道，啊，那边有很多的知识主义、学术主义、恩赐主义、才能主义，自以为知道，自诩为专家，不知道经义，就陷在无知的辩论的里面。那请大家留意，保罗说不要陷入无知的辩论，不是说不可以辩论。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一到二节，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为什么？因为保罗巴拿巴知道圣经的真理，保罗和巴拿巴维护圣经的真理，知道他们讲错误的福音，就不跟他们妥协，就和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就坚守住福音的真道。无知的辩论不可以，真正为神的道持守是需要的。那这是一个方向。第二个，要避免家谱的空谈。什么叫做家谱的空谈呢？我的背景，我几代都是牧师，我的资格，我有神学院的博士，我是教授，我的经验，我在教会这么多年，我在教会侍奉的时候你还没信主呢，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多，这个都叫做家谱的空谈。出身名门，祖宗伟大，历史辉煌，会陷入到自我炫耀自高，会陷入到家谱的空谈的里面。有光辉的祖先是很好的，不是不好，但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也有不敬虔的，能够听到主耶稣亲自讲道宝贵的不得了，照样有不信的。在保罗的牧养的下面很难得，照样有抵挡的，不长进的。不要以自己的背景自夸，要单单看属灵生命，脚踏实地的跟随主，不要陷在家谱的空谈的里面。这个是这段经文的警戒，对弟兄姐妹是有益处的。前段时间，去年我收到一个邮件，有一个人给我写 email， 他说呢，可不可以安排我在你教会讲道？我不认识他，然后呢，他给我一个他的 title， 他 他是神学院的教授，我呢没回他，我也不会给他讲道，因为呢神学院的教授不等于他会讲纯正的真理，还有可能是异端。那些的 title 不绝对，在信仰的里面，学位、地位、名声、经验都未必和纯正的真理有直接的关系，也许他会很好，也许会更糟糕，因为所有的异端都是从这里出来的，敌基督都是从这里出来的。约翰清楚地想，那些从我们这里出去的是敌基督的。不靠那个，不要看自己的背景。第三样，要警戒纷争，自己的观点、自己的地位、自己的权利、自己的名分、私欲的骄傲的罪为根基，就会产生纷争。会有两种的情况，一种是动机错的，没有单纯爱主的心，这样的人掺到私心的里面，就会导致见到纷争。也另外一种的情况是我们需要小心的，第一种情况是很显然，第二种情况是动机没有错，但是真理的认识肤浅，灵命的根基不够，乱发热心，乱布置，就会陷入到撒旦的陷阱的里面，那样的纷争是很可怜的。我在教会服侍到现在3年的时间，我在神面前有个祷告，如果西畔教会任何一个重大的决定是按照我的意思却不是神的意思，我有祸了。我一直在神面前祷告，我要切切地告诉我自己，我再重复一遍，如果教会任何一个重大的决定是我的意思却不是神的意思，我有祸了。要切切地寻求神的旨意，基督真正在教会是做头的，不是任何一个人。那这一个警戒是对所有的同工，我们在教会的里面特别特别的要警醒，因为在教会的里面服侍会有影响力，做同工撒旦会更加的挑动，更加的攻击。我们在神面前的灵命的根基要更加的扎实，不要被挑动陷入到纷争的里面。最后一样，因律法而起的争竞也要警戒。在当时有犹太人背景的信徒在各地都有，他们会在教会的里面进入到外邦人的教会，他会跟外邦人讲律法。所以保罗在罗马书14章清楚地讲了律法的原则是因信称义，律法的原则总纲是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其次也相反，就是爱人如己。如果你真正是本着这个原则，你是真正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你会努力遵行神至圣的律法，同时你会爱人如己，对人有恩典，你就绝对不会对人产生挑剔，你就绝对不会陷入这种因律法而起的争竞的里面。这个原则如果没有抓住，就会掉在这个里面。我在教会讲过很多次，每一位信徒在你们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的里面，都难免有很多的挣扎的过程。就好像你去看这个figure skating 哈，那个花样滑冰很美，对不对？加拿大的花样滑冰很漂亮，你看它滑的时候非常的漂亮，在奥运会的时候非常的漂亮，它丑陋的时候你没看见，每一个漂亮的都是从丑陋过来的，同意吗？你最开始学的时候难免的嘛，你要学嘛。属灵生命的道理是一样，如果要长成基督的荣美，我们是从罪的样子慢慢的向内部走的，在过程的里面怎么会没有丑陋的地方呢？那他如果真正在正道的里面，真正在过程的里面，你需要的不是挑剔，是爱他，是鼓励他，是给他力量，是与他同行。这个是这段圣经的教导，不要陷入到那种争竞的里面，不要跟别人比自己多美，不要。保罗说，因为那些都是无益的， 无知的辩论、家谱的空谈、纷争、因律法起的争竞，都是对人的属灵生命没有益处的。警戒不是一件坏事，弟兄姐妹，我再次跟大家说，接受警戒不是一件坏事，是什么？是蒙恩。接受警戒是蒙恩。诗篇十九篇十一到十三节，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大卫说，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接受神的警戒是恩典啊，神管教他所爱的人，并鞭打所收纳的儿子。我跟弟兄姐妹做一点点的见证，我信主到现在十几年，可以说被神打的多少鞭子都不知道了。神爱我啊，有的弟兄姐妹跟我说，哎，上帝用你一定会给你身上加一根刺。我说不止一根刺的，保罗加一根刺就搞定了，我不行的，我得多几根刺才行的。神恩待我，神爱我们，所以他警戒我们。最后一样，要坚决拒绝那些悖逆的人，分门结党的人，警戒过一两次就要拒绝他，这是教会最严肃最重要的原则，教会是有底线的。这些经文清楚地告诉我们，教会是有底线的。如果一个信徒不接受教训，不听劝诫，超过教会容忍的底线，要被教会驱逐出去。那这个里面他讲的是严谨结党，结党这件事情做一个例子，因为结党必导致混乱，必破坏教会正常的成全圣徒的功能。摩西在面对可拉一党的时候绝对不妥协，因为可拉一党最大的问题是结党纷争，上帝也绝对不容忍这件事情，就清除他们。所以圣经在里面说，警戒过一两次就要弃绝他。有恩典吗？有。多少的恩典？一两次。有底线吗？有。弃绝了。圣经清清楚楚的这样写。那问这个问题，这个教会弃绝以后去另外的教会，教会多的是，尤其到了多伦多，那我们大多地区大家都知道，他们有些牧师我们在一起聊天说，教会比菜市场还多，然后比菜市场还热情，来了就收，有经济效益嘛，人多钱多，这个地方去就去另外一个地方。请大家留意，如果真的是因为犯罪被弃绝，没有认罪悔改，去到任何一个教会没有办法得救。圣经是讲这个，在当时每一个城市只有一个教会，当时所有的信徒到另外一个教会，他有 reference letter 要写举荐信去的。问为了干嘛？为了辖制信徒吗？不是，是真正把信徒放在神的恩典的里面去塑造他们的生命。如果你放纵他，他可能就走到死路上去了，他真的会渐渐的会越走越远的。那个不是爱，纵容人犯罪在教会的里面不是爱，这一点请大家特别特别的留意，因为这个时代用这个爱这个字做这样一个违背神旨意害人的事情。我有爱心，犯什么罪都无所谓，尽管来，你只要来给我增加人数增加奉献就行了，那不是属神的教会，属神的教会不接受这个。那谁给权柄呢？保罗给了提摩太权柄，给了提多权柄，因为提多是保罗所设立的教会的监督，保罗有从神来的权柄，清楚神的旨意，这样的权柄没有问题，写在圣经的里面就成为我们遵行的原则。那西番教会的权柄在哪里呢？在教会的同工会，我们将来要成立执事会，执事会大家一起同心合一的决定就成为这个权柄。 那大家可能问，会不会搞错？如果教会的同工会做决定的，他们真正清楚遵行圣经的教导和原则，如果他们真正同心合意的祷告，不会搞错。如果一个教会他们不清楚真理的教导，也不愿意遵行圣经的教导，也没有办法同心合意在一起祷告，就会搞错。那可能会问，那这样信徒不是这个白受冤屈吗？不会。彼得后书二章九节，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底下，等候审判的日子。如果你真正是一个敬虔的信徒，无论到哪里，上帝会保守你。如果那个地方真正不属于神，上帝会把你带离那个地方，让你真正回到属他的教会的里面。不会的，要紧的是我们要守住这个敬虔的心，因为知道这等人已经被盗犯了罪，自己明知不是还是去做，为什么要被弃绝？圣经里面清楚地说，因为他明知不是还是去做。前面他已经被盗犯罪，他的的确确犯了罪，的的确确结党，然后呢，他明知不是还是去做，因为被警戒过。换句话说，圣经接受人不小心犯罪，不知道犯罪，一时软弱犯罪，不接受人故意犯罪。希伯来书十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祭就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待审判和那烧灭敌人的烈火。也许有人会问，那如果这样不知道真道岂不是很安全？我知道真道以后，我故意犯罪我就被弃绝，我不知道真道我也不学，哎，我就安全了，跟我没关，这样可以吗？我们这个有很多的聪明的头脑都会想一些的 easy way。我不明白真道，我也不知道，所以呢，我也没办法故意违背，这样我就安全，我在教会里面就没事，我干什么事都没有人敢拒绝我，因为我不知道，不知道没有办法得救。因为知道神的道，你才被神的道建立，知道神的道，你才是属神的人，你遵行神的道，靠着圣灵遵行神的道，你才被圣灵重生。每个人必须要清楚神的道到底是什么。希伯来书二章一节，所以我们越当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三节，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所有的人，特别是我们中国人，我必须要讲，我们祖祖辈辈没有永生的盼望，没有救赎，一代死去一代又来，一直重复这样的悲剧。今天中国人有机会听到这个福音，有机会得到永生的盼望，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追求神的道非常的重要。也许有人说，这个是太严厉了。严厉吗？如果你翻开圣经，你看旧约的以色列，那可是要严厉。你看初代教会的耶路撒冷教会，亚拿尼亚撒菲拉被当场击杀在那里，那个叫做严厉。你看着保罗写书信给哥林多，给克里特教会，那个叫做严厉。圣经本来就是这样，我们不敢把神的道做严，也不敢把神的道放宽，我们是实实在在准准确确按着神的道来跟随他，所以我们是遵行神旨意的人。不是我们想要严，也不是我们想要宽，我们只是愿意神的旨意，行在西番教会如同行在天上，这个是我们的盼望，这个是我们教会的治理的方向。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把对，把这个路走对。那西番教会到现在三年，第一年我们注重真理的教导，坚持真理的教导，第二年加强牧养，希望弟兄姊妹的生命能够真正长进。到了第三年，我们进入教会治理的阶段。第三年过了，第四年教会治理，那我们必须要先检讨我们西番教会到底有没有教导福音的真理，到底有没有教导纯正的圣经的福音的真理。 有没有教导整全的福音？如果这个没有，后面那些都是空中楼阁，没什么意义。到底有没有？我们自己检讨自己。如果这个有了以后，我们持续有没有注重牧养信徒属灵生命的建造，信徒生命的改变，让他们真正靠着圣灵的能力能够遵行神的道，生命得到改变，让他们是不是真正定睛在永生的上面？我们到底有没有这样的牧养教会、牧养信徒？如果没有，后面的治理没有意义。那如果这两样都有了，我们坚持这两样以后，我们就要加强教会的治理，好叫我们所坚持的对的方向能够持续的向前走。这个是正确的教会治理，必须有这个根基以后才有治理。我们会成立正式的同工会、有执事会，力求按照圣经来建立我们治理的核心。我们也会成立会友会，会友会会所有加入会友的，会让我们能够得到更好的牧养，还有重要的一个方面，能够参与教会的服事和参与教会的治理。因为所有的会友将来在教会重大的决定的上面，你们都要举手的。现在所有的重大决定我们是以区会为权柄，等我们成立正式以后，这个权柄在会友会、在教会执事会的里面，你们参与教会的治理。成为会友以后，你要参与教会的治理，加入教会的会友，接受教会的教导，接受教会的警戒，不容易。因为这个时代不容易，人本来就不太容易顺服。小孩子两岁就开始学会说 no 是吧？越大说 no 越厉害，到了teenager全都是 no， 不容易。这个时代是自由主义，人自我很厉害，很难顺服权柄。教会的治理不容易，因为教会不是世俗的公司管理，这个给这个会友发工资，会友不得不听教会的，不是，刚好相反。因为会友捐钱给教会，所以呢，按照世俗公司来看，会友不是教会的员工，是教会的股东、老板。谁是教会的员工呢？我是拿钱的。然后呢，员工管理老板，可以吗？员工治理老板，行得通吗？行不通。除非你真正是属神的人，除非你来到教会你是顺服上帝的权柄，除非你看清楚上帝在教会所设立的治理的人的的确确是他所呼召的仆人，你顺服的不是人，是神。除非这样，你才会有一个正确的心态在教会的里面参与教会的治理。请大家特别的留意，在教会举手不是行使你的权柄，是什么？是什么？是回应上帝给你的感动。你的举手不是自己，我有我的权利，我要举谁就举谁，我要说 no 就说 no， 不是，是你好好的祷告，神，这是你的心意吗？我就举起我的手。我觉得神，这不是你的心意，我就不举我的手。这个才是对的会有的心态。那在这个过程的里面，你不但体会神的心意，在神的心意的里面，你不断的可以长进。欢迎每一位来到西番教会的弟兄姐妹加入我们的会友，但是我们的会友制有要求的，我们不是你给钱就可以加会友的，不是，我们的会友是有要求的。我们按照宣道会的会章，在会友的里面它有两个点是要求的，一个是 privilege， 一个是 qualification， 一个是特权，一个是这个叫什么 qualification， 是一个资格，两个都需要。因为成为会友是参与教会的治理，那是一个特权。因为参与教会的治理是一件重大的事情，所以要有资格认定。到底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心，愿意来参与？你是回应神，然后替神的教会负责。加入会友以后就不是马马虎虎随随便便，不是，是你真正 commit to God， 你真正在神的面前有一个委身，我委身在神的里面，委身在神的教会的里面。那这个我们会有一个会有手册，是按照宣道会的规章制定的，我们会有申请表会发给大家，会有一些的规则会让大家知道。 在我们教会几个同工非常辛苦地做这件事情，我们准备了几个月，求神带领我们按照他的心意。那这个暂时不参加可不可以呢？可以。那你要干嘛呢？你要观察这个教会是不是属神的，是吗？要清楚。如果这个教会你发现这教会不是属神的教会，你要干嘛？立刻逃命。如果是属神的教会，那你就要加入，就不能一直停留在会友的外面。因为你进入会友是进入在基督里面，彼此成为一个身体，你是一个肢体。你进入这个肢体以后，进入身体以后，彼此的互动，你参与教会的服事，参与教会的治理，你是一个真正服事神的人。你的灵命的长进和你对神的服事有直接的关系。然后按着神的感动，你在教会的里面被神建造，我们彼此建造。所以再次欢迎各位弟兄姐妹，能够在教会的会友的这个方面能够好好的祷告，求神带领你们成为西盼教会的会友。然后我们在期待的下一次的我们有一次的会友会，更多的弟兄姐妹参加。好，我们一起祷告吧。天父，我们感谢你带着感恩的心来到你面前，求主真的是继续恩待和保守我们的教会，特别光照孩子自己在教会做传道做带领，求主你的真理光照孩子，让孩子切切实实是按着你的心意，是行在你的旨意的里面，让孩子时刻存着恐惧战兢的心来到你面前来服侍你，也带领众弟兄姊妹用你的恩典用你的真理来祝福来建造每一位弟兄姊妹。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我们时间